接下来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女性在情感上面的问题。有很多的新闻也爆出来了，现在女性普遍在婚姻当中面临两个字，出轨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他这个话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做节目的一个经历。我曾经给一家网站呢做一期节目，叫中国女性为什么爱出轨，结果这个标题就被毙了。
大哥，我是问您男性出轨怎么
办？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就中国女性为什么爱出轨，为什么呢？他觉得说这个话题啊有点在这个道德上太负面。
嗯，没错。
其实我那期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呢，你会发现个现象，原来男性出轨的特别多，当然现在咱说也不少，但是就是说，可是你发现女性出轨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是男女平权嘛，女人越来越当家做主了，原来婚姻里我愿意忍，现在我就不忍了。可是这个事情它真的需要我们把它当作个事儿来解决。现在的社会新闻里你会发现，过去是男的说找小三了出轨了，这原配上门就打，这样新闻很多。
嗯，最近还有。嗯，
现在你可以发现呢，有很多女的越来越不愿意忍耐婚姻当中的不顺利，出去这个出去那个，这样的事比过去确实多了。
嗯，
我们不是说是现在女的比男的做的厉害，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女的这比例比过去高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从来不是骂大街，道德败坏怎么，不是这样。他为什么会做这些，我们要分析。如果我们能通过找到原因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那这社会不就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了吗？所以我说这么几个问题，你看大家琢磨一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会发现呢，我们现实当中啊，如果真讲心里话，往往女性对自己婚姻的抱怨常常多于男性。你看男的在一块聊天一说，你老婆我老嗨，我们家那位不怎么样，衣服也洗不干净，我打麻将还骂我去，哎呀，还啥孩子大了凑合过还能离咋的，男的经常是这样。而女的一抱怨，那可是全方位的，男的这缺点那缺点，工作不上进，挣钱挣的不多，不会带孩子，整天没正事，我那死老婆婆天天把这什么都上来了。为什么你发现女性对婚姻的不满意度要高于男性呢？首先有一点，这个女的在中国面临的婚前压力比男的大。你现在我们说这个一线城市里男的三十岁不结婚的有的是，
嗯，
家里也不会着急，男的嘛
等等，
事业干好了再结。女的要过三十不结婚，你看她面临什么样压力？
一直被
那家里说的碎嘴的一个，哎呀，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将来就没人要了，你再好条件你能咋的？
人老珠黄了。嗯，
所以往往有时候一到三十这关，包括二十八九的时候，女的都有句话叫恨嫁呀，心里发慌，我就赶紧，我先找人对付出去吧。你想这种心态决定的，你必然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就不那么如意，
嗯，
起码就不如意的概率就会高，
要妥协，
这就增大了你婚后对另一半不满意的程度，也就是你有可能走向出轨的一个前兆。这是我说第一个，三十不婚，这是现在对女性压力最大的。还有第二个呢，这个往往啊，中国人对离婚这问题忌讳，你会发现离婚男女就不平等，好像男的离婚呢也无所谓啊，只要不是人到中年能后院起火鸡飞蛋打就可以理解。
还
女的结婚，咱不是说道德上，而是说你可别离呀，你说你这岁数离了谁还要你啊，都人到中年人老珠黄了，你还带个孩子什么的。你发现带孩子问题最难。
嗯，
有的女的三十多岁离婚了，本来还青春靓丽没事，想再找也容易，可是呢当妈的有几个不疼孩子的，她愿意带着孩子，带着孩子离了婚，你再找可难了。人家男的在找你之后进门就当爹，是挺省事儿弄孩子，但问题是不是自个儿的，他心里别扭，而且你留着这孩子就意味着你跟前夫很有可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点上女人离婚普遍感觉比男的吃亏，你离了之后你怎么办？所以很多女人呢恐惧离婚。你就会发现呢，中国有句话吗，就说这个女的一离了婚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也不疼但也不爱，再成家就难了，自己带着孩子气急慌慌。而男的好像我男的四十一枝花无所谓似的。就是女人对离婚的恐惧造成了什么，维持着婚姻吧，但是婚姻又让我不满意，另一半我太烦了，他可能就把出轨当做一种缓解生活压力的渠道。当然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我只是说现实以是为实。所以这是三十不婚，离婚有压力，这都是造成了现在很多女人她出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咱得说，咱不少老爷们儿做的不到位。我们现在有那么两句时髦的话，说一个叫这个丧偶式婚姻，还有一种叫丧偶式育儿，也叫守寡式育儿。什么意思？这个男的天天一回家，回到家里有时候吃完饭再回来，也不吃饭了。吃饭你做完饭吃完了之后往床上一躺，拿起手机的玩，或者拿平板电脑在那游戏。媳妇儿说一句他答一句，甚至说十句答一句，都是你明早吃啥随便，你今天早点睡知道了，孩子你送不送那不你的事儿吗？这种方式家里有你没你又能怎么着，女的带孩子也一样过呀。
好多女性都反映这个问题。
哎，这就等于说守寡式婚姻呢，有没有这男的无所谓，他回家不知冷不知热，那咱就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除了这以外我得有人爱有人疼啊，我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啊。再带孩子男的根本不管，全是女的事儿，
就感觉我只要教家用就可以了，
这叫丧偶式育儿。所以为什么小孩那个九十年代那时候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为啥爱看这个？孩子都渴望爸爸能带我玩一会儿，就爸爸离家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儿童的教育，尤其男孩子教育，由于跟女性跟妈妈呀姨什么在一块待时间过多，包括保姆老师也都是女的男的少，所以小男孩现在一个个娘里娘气的，这都有道理的，因为他跟男性接触的时间非常少，而且也不爱冒险，也比较娇气，所以现在小男孩比较娘的特别多嘛，这都是我们一些社会问题。就这些罗到一起，你会发现女性这些年出轨率是累累上升的。就我说这个不是在责备说我们很多女性如何如何，而是我们大家要共同找出这个原因，就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说为什么这样，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解决
它，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咱们说这个出轨呢有多个层面的话题，男性出轨总体说还是比女性多，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正视它，怎么去解决它。我告诉大家，出轨看起来说道德问题，很多家里不能容忍，比方说男的出轨了，女的暴跳如雷，他再也不爱我了，他爱上别的女人了，这个家就不存在了，我根本不可能生活在一块儿。你等女的出轨男的说，我没想到当初他那么纯洁那么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能接受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吗？好像一下子走到个死胡同，生活面临着分崩离析和瓦解。我告诉大家，没你想那么严重。
您怎么觉得？
谁一辈子不犯点错呢？也就是我告诉大家，出轨不是完全不能被原谅的，它分成几种情况，有几种出轨你就可以暂时原谅，
哎，
有一些出轨是不能原谅的。咱们说什么情况下你肯定好奇，就什么情况下说我们能
原
谅
的？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大明星啊，马伊琍是不是原谅了文章？
第一回原谅了，
嗯，对吧？但你还指望有几回？是不是？
现在离了，我的意思。
很多的这种就是大量的事例，你会发现没离。而且没离之后并不是大家想象那样这日子就完蛋了，有的还过得挺好。我告诉大家几种情况下出轨可以被原谅，就无论男女啊。第一种情况，精神出轨。
精神出轨
我们都知道，精神出轨呢就是说身体上没有出轨，但是在精神上呢爱上了别人如何如何，
这不更可怕吗？
不可怕。你永远记住一点，有句传统的对联儿，叫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啊。就说孝顺是重要的，但是你得看他有没有这心，不是看他干啥。要真论给了爹妈啥，那难道没钱的人家就没有孝子吗？
嗯，
他没钱他怎么供呢？他心到那就行。这是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下句是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忠骨少完人。就是要讲这男女关系这个问题啊，你得看他干啥，别看他有没有那心思。你要论他有没有那心思，这世界上没有完人，谁没点弯心眼儿？走大街上一看漂亮的异性都情不自禁的
看两眼。
而且这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他肯定这些七情六欲是难免的嘛。所以精神出轨没有落到实地，没有造成实际的这种损害的话，你在一定程度就可以原谅他。我给你讲一件事，我同学的事。我这同学呢是女同学，我们就是一块儿长起来的，那就熟的不能再熟了。她老公我也熟，她老公比我们高两届吧。有一回就是同学聚会吃饭，她就说：“她说老梁，你这知道的多，我跟你说个事儿。”她说我老公出轨了。我说你抓住了？别瞎说，抓没抓住？反正我看他是去出轨，为啥？他每天打扮自个儿。 回家拿起手机就看，根本不看我。
为悦己者容。
哎，我说这个别的不说，这两点还真挺像。那我也得向着我同学。我说啥时候我给你问问，你也别多想，你现在啥也没抓着，你把这矛盾爆，我你孩子也不小了，双方爹妈你这多难受。隔了不长时间，我就跟他老公我俩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有点不对呀？当然，她老公是个挺单纯的人，我几句话就给炸出来了。但我说，这你都看出来了，非常紧张。我一看，我就跟检察官审犯人似的。我说，你说说咋回事吧？我说，你这点事儿也瞒不住。你看你一天的这，他说老梁，我跟你说，我手机看啥？他手机看什么呢？有一个直播网站，
女
有
主
个
播。
女主播，这青春靓丽那种啊，而且也打赏啊，么么哒呀，反正就是，他就看那看上眼了。看上眼之后呢，就给那主播打赏。
打赏。
当然，他挺有钱，打赏那点也不算什么。然后加了那个主播私信，有时
聊
候
聊，
在微信上聊两句。这时候我就问了特不关键的事，我说这主播你见不见面？那什么没见面？我说你想见面吗？想。然后这事儿不到这儿了吗？我第一时间，我跟他爱人就我那同学，我跟他联系，我说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老公什么状态？我说他这骗不了我，他真撒谎，我们男人对男人那多了解是。我一看，我说你呀要原谅他，为啥呢？他精神幻想啊，就看这主播形象还挺好啥的。我说你也得琢磨琢磨呀，这人他多少都有点喜新厌旧啊。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人那边漂漂亮亮，很活泼什么的。我说你知道当初明朝正德皇帝为什么下江南跟李凤姐好吗？那三宫六院多少漂亮，李凤姐没他们漂亮呢。江湖女子很活泼嘛，活泛呢，她等于
琴
她
棋
有
书
沟
画
通
都
感
会，
呢。
对，
我说这时候你就得想一下，你是不是啊？时间长了，你在家里弄得
缺
糟糟
乏。
烂烂的，你老公回家看你都挺闹心。我说你想，这就这个道理。女人都分平装本和精装本，你细琢磨这道理就是，咱出书知道说这精装本，这平装本。这女的在家里头面对着老公和孩子，反正我穿透明睡衣你也没啥感觉，那我无所谓吧，我就邋邋遢遢、蓬头垢面的带孩子什么的，弄够呛。在
倒
家
是，
里是平装本，一出外边参加社交场合、参加个什么其他见人的，打扮的花枝招展。
魅力
你
四
说
射。
时间一长，人家老爷们看见你媳妇是精装本，你看自个儿媳妇是平装本，你想去吧，危险呐，这是。所以我说你也得注意，他这时候精神出轨，身体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打赏那俩钱算啥？你家很富裕，对不对？我说他现在只要你跟他唠好了，悬崖勒马，原谅他。
好，您觉得
后
这
来
是可
两
以原
人
谅
就是
的？
什么呢？采用一个方式，
什么
过
方
年的
式？
时候把孩子搁到他姥姥姥爷那儿，两口子就出国玩一
二
趟，
人世界一下。
玩一趟到普吉岛那什么说赶上风花雪月，一天红酒道上俩人聊天，把这事儿聊开了。哎，回来以后好的，当我面秀恩爱，那个恶心哪呀？那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
就说这种精神出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但是你
嗯。
方法得得当。第二种可以原谅是什么呢？
什么？
偶然性出轨、突发性出轨，但是这个就不是精神出轨的事了，它有更严重的身体上也出轨了。我什么叫偶然性、突发性呢？他在出轨的时候，正是跟你关系最差的时候，比方俩人因为教育子女啊或其他问题吵
吵
架，
架了，
完弄得俩人甚至闹分居了。就他这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碰到一个善解人意的异性呢，这男人有些软弱的地方就暴露出来了。这是我说的一种情况。偶然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和这个后来这女人，并没有太深入的交往，就是很突发的，你有情我有意走到一
所
块
谓
儿。
一夜情，
第三个，这事儿出完了以后，他很快悬崖勒马，断掉了，没有再继续。当这三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我就认为值得你的另一半，无论男人和女人去原谅他，就说他在一定压力之下，尤其两口子关系不好的情况下，第二个。就这么一回，还没有深情厚谊，第三个之后马上就断了。
这不是渣男吗？
那不，这个不能叫渣男。你有时候你活没活动过一些兴趣这些问题，你有没有过就是偶然间一失足犯点错误？
犯错误是一回
哎，
事儿啊，
这种情况我说是可以原谅，没说一定原谅。
就分人。
哎，就是他马上能够悬崖勒马，回过头来，而且很重要的，我说的一点是什么？他并没有把家里大量的钱财给人家。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必那么关心他的眼光在看哪个异性，而你重点要关心他挣了钱揣在哪个异性的兜里，
财政
还
大
揣
事。
在你的兜里头，没有动摇家庭的根本。家庭是最小的经济单位，是社会最小的公司。财务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它和感情问题是可以并列的。所以我说，这第二种情况，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呀，是可以原谅。还有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
问题比这个严重的多了，就已经既成事实了，甚至还有屡教不改的。
嗯，
说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原谅呢？那我告诉你，分手成本太大的，你就要想办法原谅。我什么叫分手成本太大？
这是一个经济账。
一旦俩人要分手了，你感觉承受不了分手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咱这么说，四大名著请上课吗？我跟你讲四大名著例子，什么叫成本压力太大？看《红楼梦》的你知道，贾琏琏二爷那可不是个省油灯。你看又什么包二家的，又多姑娘又什么的，那烂搞多了去了。王熙凤厉害不厉害？
厉害，
厉害吧？看没看着贾琏？真看着贾琏，看到什么程度？王熙凤这边陪老祖宗贾母喝酒，喝了几杯也喝得昏昏沉沉的，就直接回家了。一进屋里就撞上他老爷们跟包二家的在床上鬼混，那王一凤急了，马上就连抓带打，站门口不让走。贾琏也急了，我让你管的正憋得难受呢，你居然撞破我好事，恼羞成怒，把剑拔出，我杀了你，我再自杀怎么的？完了，王一凤连跑带颠的找王夫人跟贾母去了，那肯定这边得帮着王一凤，人占理嘛。说不行的话，这事怎么怎么罚贾琏如何？哎，王一凤收手了，喝完酒酒醒之后啊，云消雨散。拉倒了，这事儿也没再追究，为什么呢？这是王熙凤聪明的地方。
嗯，
第一个，过去那种三从四德的时候，就是对方的过错，你要是娘家把你弄回来，你也没脸待呀。你是金陵老王家的，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屎，那是丰年好大雪，黄金如土星。假使王学你四大家族的，你王熙凤家什么？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他家是这种待遇，你跟老贾家可以并列的。一散了，对谁脸上都不好看。而且再一个，他也知道贾琏再怎么着，他能控制住贾琏。家里大权他说了算，他在贾府他是大管家。一旦这个婚姻关系没有了，不能够存续了，什么他都没有。所以这个成本他不能承受，所以他在老公出轨的情况下只能往后缩。咱们看很多这个明星的婚姻就是如此，这男的女的有的出轨都没边了。对方为什么原谅呢？一旦你俩要散了，俩人可能面临着共同的财务压力，面临着共同事业发展瓶颈，这时候只能选择一个委曲求全。这个委曲求全，有人说太无耻了，就是为了经济。那你以为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
我刚才说最小的经济单位嘛，后过日子，这日子是第一位的。在日子存在的情况下，感情还有缓，如果日子没了，你就意味着感情马上就分崩离析了。所以我说第三种叫分手成本太高的时候，往往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三种可以
原
谅
了。当然还有的坚决不能原谅的，
一会儿再说。
你是不是要念广告？
一会儿再说。进一段音广。
第一不能原谅的是念广告。
太坏了。哎，我问一个大家弹幕当中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刚刚聊这个出轨的问题，说精神出轨我该如何获取证据，套取证据。
精神出轨是不能获取证据的，因为我们的你证据是什么？是你准备要离婚吧？
嗯，
说想在法庭上给自己多争取利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司法证据里头，是不能给人的思想判罪的。
嗯，
你明白吗？就是人心里想我要杀了你，我这想法，但是我没拿刀，没有任何要陷害你的证据，你就不能认定我是杀人罪啊？这个在司法上根本不可能当证据。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我说精神出轨是可以原谅的，在一定程度，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原谅又能如何呢？这个事儿只会陷入到一个无穷无尽的逻辑悖论当中。你凭什么你不爱我了？你爱别人？你咋知道爱别人呢？那你看他手机，你怎么知道玩上他？他没头这个事儿。
但是精神出轨之后，接着不就是肉体出轨了吗？甚至有的女性会觉得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还要可怕。
这
为什么这么说？你听我说完啊。就肉体出轨，它可能就是解决自己生理需求，或者是找一下新鲜感。但精神出轨，这个人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了，我能原谅吗？
人一旦肉体出轨了，上了瘾了，这更可怕。你精神出轨，天底下没有多少精神上瘾的事儿，但是生理上瘾比什么都可怕。我倒举个例子吧，很多都认为说抽烟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说这上瘾不得。你以为那是精神上瘾吗？那就是身体上瘾。毒品为什么可怕？吸完了之后你身体会产生依赖，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就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心理瘾，而是生理上的瘾，特别可怕。因为你能控制住你生理，你比方说控制你心理，你比方说我对什么事我就不想了，我就不琢磨了。但是你能控制你的出汗吗？你能控制你的心跳吗？你能控制你的血液循环吗？你做不到。 所以这方面才可怕。为什么叫饮食男女，人人所大欲存焉？你一旦真走上那条道，就很难再回来。我从来不认为精神出轨比肉体出轨可怕，我认为它是可以控制的。
我在弹幕当中看到大家刚刚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他们很多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女性真的是有进步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有的女性就会觉得，我只要自己优秀了，我只要一直自己在进步了，我觉得我的魅力可以做到让老公再回心转意，甚至是说我自己很优秀，那么就不能往下走了。
你呀，真不能这么自信。你再优秀，你得让你的老公感觉到你的优秀。
对，
有的女的一高兴一自傲就觉得无所谓，那可不行。而且呢，很多女的现在尤其年轻的感觉，我凭什么就我在家里头我要处于那种打扫家务伺候老公带孩子呀，我怎么就不能怎么着。我告诉大家一个最朴素道理，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嗯，您说。
你说带孩子男的带好女的带好，
一起带比较好。
我是指照顾孩子的生活这一块，那当然女性，
但比较细致嘛。
所以我告诉大家，让女性回归家庭带孩子，不仅不是对女性的歧视，恰恰是各取所长。
嗯，
当然你现在你女性在职场当中有自己优势，你可以去发挥。我只是说带孩子、收拾家务这方面，女性要比男性优秀。那反过来，你比方说做饭，要想做的好吃，你看大厨基本都男的，没有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性别歧视。你咱都知道这个易卜生有著名的戏剧《诺拉出走以后》，
嗯，
这个你要看过你就知道，鲁迅先生当年就一针见血的说了一句话：“诺拉出走以后又如何？”就你是离开家庭，你不满意，你走了，走了之后你怎么办？当时女性没有社会地位，
对，
你在外面根本独立生存不了，你还得回来，回来之后比以前的命运更悲惨。所以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社会男女平权的问题，而不是你光一走了之。所以你看五四运动时期呢，有大量的新妇女她得到了解放，就说我不再当男人的附庸，我走出去。可是当进行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又回归家庭，有的甚至给人做了小做了妾。就是社会大环境没有改变情况下，单纯的强调一类人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问题去解决现实问题。像刚才咱们说那个，说几种就可以原谅的，说坚决不能原谅的也有那么几种。我说第一个坚决不能原谅是什么？婚前出轨，这个是真的没法原谅。就他在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结婚以后可能俩人时间长了左手摸右手就没有爱了，
嗯，
但是结婚前你说谁能说结婚之前对方不爱他，不爱他怎么会结婚？可是世上偏有这样的男人或这样的女人，我们这样的人称之为渣男渣女。真正的就是他在跟你恋爱的时候已经打算跟你结婚了，他还脚踩着好几条船跟别人往来，这绝对是道德败坏。我记得我看个电视剧不就是吗，这女孩跟那男的爱的要死要活，这男的跟她闺蜜勾的，结果被这女孩发现了。这女孩怎么办的呢？偷着录像拍，然后婚礼当天
大屏幕一放，
致辞完了之后大屏幕放出来，
这个够狠。
然后当众把这渣男脸，当然这事儿是杀人一万自损八千，
对，
肯定是自己也受伤害，
父母也很受伤。
但是我倒觉得这女孩做的很大胆，就值得咱佩服，就是他敢于把这个伤疤在这时候揭开。因为你跟这样的渣男如果结婚以后，你放心，他婚前都出轨，婚后必出轨，想都不要想，就他一定有一万个心思不跟你好好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在出轨的时候还能跟你结婚呢？他无非是想利用和你结婚的一种优势，本身这个居心就不良。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婚前居然都出轨，一定不能原谅，这是一个根本当中根本问题。第二个不能原谅，习惯性出轨，就他拿出轨不当回事，
这样的人不要结婚好吧。
这咱也了解，跟习惯性流产似的，一回又一回的，跟生猪出栏似的，今天一个明天一个，这可受不了。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他没用，他到那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干这个事儿。你跟他之间就像我们看那个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边凤眼睁眼的角色家庭暴力，他每次打完自己的老婆都跪下磕头啊忏悔，可下次一有同样环境同样会发，
嗯，
就这种人已经成了瘾了，你是拉不回来的。所以家庭暴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心理学家都告诉你，第一次打你的时候坚决制止，你要容忍他第一次，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无数次。
出轨也是一个道理，习惯性出轨的是绝对不能原谅。第三种不能原谅是什么呢？他已经把家庭的财务的一部分挪出去了，而且在外边已经有了一个组建家庭的事实了，
嗯，
我说什么？第一个，比方他出去给别的女人买了房子，给别的男人又置了产业，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居然还有了孩子，这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头。
这是重婚。
因为什么呢？他那边他已经又有一个家了， 他还要为那边的女人、男人或者孩子负责任，他怎么可能把心思再会放到你这儿呢？就这种时候，他想回头，那边都有一个声拉着他。
没错。
所以我刚才说这三种情况：婚前出轨、习惯性出轨、已经在财务上产生重大事实分割了，这三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开放。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这个男性有各种理由不把财产大权
交到女人手上，也包括女性啊，我说这不是
通用啊，
针对一个性别都是。
如果是以各种理由不把自己的财政大权或者家庭的财政大权交给这个女性手上，你觉得她是内心是有自己的小盘算吗？女性这时候该怎么办？
两种可能。第一种呢，这个男人呢控制欲比较强，他不能容忍自己家庭里头的权力旁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男的有些难言之隐。你比方说呢，自己家这边啊，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特别需要钱，而自己的老婆偏偏把自己家把得很抠门。那如果这个财政大权搁到对方呢，可能他就没法做一个合格的兄长啊、弟弟啊、儿子了，所以他面临这样的难处。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自己老婆是个糊涂虫，他根本不相信老婆的理财能力，这都有。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不能一概而论，他有多种可能在里边。
好，那接下来要问这个问题：出轨以后，不管是可原谅还不可原谅，如果两个人复合了，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该怎么面对？
包括复合这一关都非常难。
嗯，
复合这关就前面我们为什么说可原谅不可原谅？其实就像恋爱当中两个人呢分手原因，它存在着真性分手和假性分手。真分手是什么？那就价值观完全不一致，就没法俩人再走到一块儿了。但是假分手有好多种可能，你比方说这个俩人吵一架，一冲动，可能中间人说说气儿消了就过来了。所以你先得分清啊，真性分手、假性分手，就是就我前面说那个能原谅和不能原谅，可以原谅的，我们再谈到复合。但是这个复合呢，它是要有手段的，尤其是过错一方，向非过错一方提出复合，要特别讲究时机。你比方说俩人分开以后，你出轨了，咱就跟你分开了，微信给你拉黑了，微博给你拉黑了，电话给你屏蔽了，你这时候就不要死气白赖硬往上上，他正在气头上呢，你得躲这个。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躲到什么呢？时间足够长了，再通过中间人，比方说亲属啊，他那边的亲人呢，
调和
去联系调和。这是还有一种情况下呢，比这好办，就虽然俩人分了吧，好聚好散，人家也没拉黑你，你发朋友圈他也能看着，互相都有微信，这时候怎么办？也别着急马上，哎呦我后悔了，你跟我好吧，你这么快的忏悔啊，连个过程都没有，对方很难对你有信任度。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教大家一招，咱拿这个微信呢发朋友圈，你发什么呢？专门发你俩过去啊一起旅游那些地方的照片，
美好回忆。
俩人比方说哪一年，说那时候泰坦尼克号上映，你俩一块看泰坦尼克号的 3D 版，完了拍的照片，你别发你俩人合影，你就发那泰坦尼克号 3D 的。所以我俩到那个是，比方说到这个长城去玩过，到西湖玩过，我就发我们当时啊拍下那张照片，这角度看西湖很漂亮，拍一张。别人不知道，以为你什么时候拍的，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你俩一块玩的时候拍的。发一组的照片，就发这东西。你会发现他在你朋友圈里头可能忍不住就点个赞，你再多发几次呢，他忍不住下面就评论，你再发几回呢，你就给他发一个微信，你说这张照片当初拍的时候你差点摔倒，我为照顾你手不稳就有点虚弱。
这个手段呢，
他就是一点点勾起两个人能够产生共情的美好
美好回忆。
谁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点点他一想，哎，你说我俩当初感情那么深厚，现在这点事儿，哎，这人呐，
难免有
人怕见面，人怕脸熟，面熟为贵。这就是时间长的一琢磨，哎呀，也不是不能回头，就行了。就你得有个过程，你这都出轨了，咔嚓一下给人带来伤害，回头以为磕个头跪下，你原谅我吧，这谁也不可能就那么直接转，他也不是没心没肺，
要有时间，
对，他要有一些时间。
而
这个时间过程呢，你要有一些换回他温馨记忆的一些手段。所以我说这复合呢，它也是要有技术含量的。
好，这是个技术含量。弹幕同学问呢，说原谅了以后心里的疙瘩该怎么解决？
最好的方式是不要触碰它。
但是心理
这
个东西
不
在深层，
心理的东西你不触碰它就可以视为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阿 Q 精神。咱们有时候说，哎，我心里就过不去这坎儿。每人说这话的时候，你注意，保准是那块最柔软的东西被什么事触动了，他才说。就你比方说你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找一个朋友喝酒，哎，我过去啊， 为啥这么说？准是当天白天有类似过去事发生了，你才想起来。谁也不愿意把那伤疤揭出来。我没事闲的，我脱了衣服给你看，你看当年这车祸，我差点没死了。他闲的给你看这玩意儿，没有这样人，所以他一定是有所触动。所以关键是两个人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你比方说原来生活当中呢，两人可能因为有一些具体细节，谁单位里怎么怎么地，碰到一个往上扑的这么人了，就出问题了。好，今后俩人就不要再谈单位里的事儿。
嗯。
没事，下班我按点回来，
回避。
周末咱出去溜达去，到对方爹妈家吃饭，带着孩子转悠，回避这些事儿。不要一提，哎，周末干啥？我到单位加班，加班多少人？有男有女，单位聚餐，我们一起出去搞这个团建去。别提这些事儿，这本来他就忌讳，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撒盐。嗯，好。还有朋友让您聊聊婆，
就像咱们这频道是叫有数频道，你天天跟人提打麻将，能行吗？
所以在这里还可以赢得奖品和赢得福利啊，好吧，希望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继续下单，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多多互动一下吧。刚刚您都聊完了这复合以后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有很多朋友想说这个婆媳关系可能也是影响婚姻生活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处不好这个婆媳关系，躲也躲不掉。
我跟你说，这我都说够了，
说够了，
因为我几乎每一次直播一问到情商问题
都会有这个，
保准有人问。为啥呢？婆媳关系是天底下最难解开，
没错，而且家家都不要。
你说我还有必要今天再把我那绝招给大伙说出来？
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去看一下四大名著情商课里边有类似的回答，有个半个小时的篇幅。
还简单说说吧，因为这个很多人觉得，我问了不少人，觉得说最管用。我说这个，就婆媳之间关键是个定位问题，就是你拿对方当什么的问题。
对，
我说过吗？说是婆婆就是妈，儿媳妇就是姑娘，扯淡，这话绝对是糊弄人的，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为什么？20多年我不认识你，进门你就是我妈。20多年你不认识我，我进门我是你闺女，谁能信呢？这是糊弄鬼呢。而且你记住，女儿和妈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吵翻天了最后依然往来。但是婆婆跟儿媳妇说一句重话，这辈子就做仇，而且心里永远记着。你永远不要相信你婆婆就是你妈，儿媳妇就亲姑娘，那是鬼话。那么应该互相怎么定位呢？婆婆要拿儿媳妇当学生，学生出错你是不是得管得教育，但是不是你亲儿子，你不能抬手就打。老师体罚学生是出错的，所以你不能过分。那么儿媳妇拿婆婆当什么呢？当老板。你在单位怎么糊弄你老板，怎么溜须你领导，怎么糊弄领导，你回家就怎么糊弄婆婆，你就哄她开心，她说啥你都别听，你心里有你算计就完了。
对，
最简单就是就别俩人弄得特近乎，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行，那婆媳天天在一块搅着，没有不搭的。这最好的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且我觉得在婆媳关系当中，男同志啊，这个男人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你别传闲话。
没错，而且他有的时候会
指着说，哎呀妈呀，你别去买那玩意儿，我媳妇说多少回来，你花便宜钱是便宜钱，买烂东西回来吃闹肚子，治命的看命得多少钱，别传这话。
对，
下面跟人就说你天天大手大脚的，妈都对你有意见，说你不如咱妹妹怎么的，你这干啥呢？这是
挑事儿
呢，这不等于？对，
好吧，我们。